杨度把他老师王凯运请到家里头，把袁世凯赠他四个字前后的经过讲说了一遍，让老师帮忙啊，给分析分析是什么目的，究竟这是为什么。王凯运老先生80有3的，在那个年代受过80的人不多见，人们都管他叫老寿星。难得的是王老先生眼睛不花，耳朵不聋，腰板倍直，牙齿也挺整齐，尤其头脑非常清醒，思路敏捷，这就是最难得最难得的了。本来他是当代名士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你不管你是什么念大书的，你见着王老你都得尊敬三分，这是文坛圣手，老前辈。那么袁世凯呢，为了笼络人心，假装自己好像李世民似的，把天下有名望的人全都请到北京，给他们成立个参政院，让他们参政议政，表示出来，你看我这人多民主啊，多礼贤下士啊。所以不惜重金把老爷子从湖南接到北京。说起来啊，还有段笑话呢。王凯运这老头挺风趣，也挺幽默，从心眼里往外看不起袁世凯。可老袁这一接他，老头来了兴趣了，心说我瞅着这袁大总统什么模样，跟他打打交道，要不然在家待着也没事。他这抱着打哈哈取乐子的心到的北京，一下车站，新闻界马上采访报道这一消息，就在车站呢被记者就包围了。记者就问老先生多大年纪了？80有3了。哎呦，您可是老寿星啊，那您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还到北京来做官呢？是啊是啊。老头乐了，老了，兴将旧木之人风烛残年，有今天没明天，像我这么大年纪就是废人了，废人也就是说什么也干不了了。不过呢，世界上百十两行，我看最容易的就是当官，正因为我什么也干不了了，我才到北京来当官。您说这话讽刺性有多强啊，报纸上如实地报道了这番谈话。在官场之中，那些做官的老爷们对老头是十分不满，心说王凯运这老家伙倚老卖老，你可够损的啊，把我们说的一钱不值了。但是他是当代名士，又是大总统请来的，谁敢对付他呀，也只好暗器暗变。咱再举个例子说，袁世凯有一次在中南海居仁堂大宴宾客，居然把这位王老寿星也请去了。呵，您没瞅着袁世凯那模样呢，装的真像啊，礼贤下士。一看老头刚到居仁堂，他是降阶耳迎，搀扶着老头，你慢走你慢走，一直让王老坐下。袁世凯毕恭毕敬的，好像学生在老师面前似的，老人家身体如何呀， 饭量怎么样啊？有什么困难没有啊？到北京住的习惯吗？问这些话，可老头根本没听。他看了几眼袁世凯之后，手捻银髯，打量这屋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四外环顾，把袁世凯看毛了。老先生，您在找什么呢？
哎呀，大总统啊，我看这居仁堂虽美，缺少一样东西啊。
哦，你说缺什么？
我看进门这地方缺少一块横匾。你说比如这地方要放块横匾，人人都能看得见，这屋就充实了。
对，太对了。
老先生，我也发现缺少横匾，最近这匾呢已经做好了。既然老先生来了，还望赐几个字吧。看名人嘛，都得留几个字。王老先生点点头，好好，那我就献丑了。
袁世凯赶紧吩咐，准备准备，条案、宣纸、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。
袁世凯宴请宾客，能是王凯运一个人吗？参政院的人差不离都参加了，大家全都围拢在一起，站到王老先生背后，凝神注目观看。其实这老头啊，早把词儿想好了，提笔在手是一挥而就。咱不说那个字儿写的好坏，写了四个大字，旁观则清。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？大伙全知道他这个话里头有话呀。那么翻过来说，瞻视者迷，旁观者清，那么就影射着这老袁就是瞻视者迷。一开始袁世凯呀、还没反应过来，还跟着鼓掌呢。好好好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马上悬挂起来。等也挂起来了，老袁也醒过味来了。
哦，这冲我来的，这老头可真厉害。
王凯运还没结束这出戏，又跟袁世凯说，大总统啊，光有横匾没有对联也不行啊，我早给您想好了一副对联。
哦，是吗？那么请赐教。
好，现在我就写。他又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的是果由是也，民由是也，下联配的是总而言之，同而言之。这些文人墨客吓得直吐舌头。什么意思？言下之意说袁世凯大搞一言堂，总而言之，同而言之，就你说了算，总统吗？什么国有民有啊，都在你手中抓着呢。袁世凯气的那脸跟猪肝似的，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还得表现出我是伟人的风度啊，不能计较这个。古人言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呢。袁世凯也没说别的，宴会结束，把老头给送走了。在背后的这顿骂呀，又一想，你都83了，你也就耍耍嘴皮子和笔杆子，我就养着你又能怎么样？你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吗？所以老袁照旧养活他。这老头啊，不习惯北京的生活，这个人是故土啊难舍，所以提出辞呈， 最近就要回湖南。袁世凯一看，更好，你这种人趁早离我远点，已经批准了辞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度把他老师请来了。咱没说吗，这老头一点不糊涂，思路敏捷，反应相当快。一看袁世凯赠给杨度这四个字，旷代异才，杨度啊，这几个字的出处你知道吗？弟子知道，这是东汉末年董卓赠给蔡邕的四个字。
对，
那么我再问你，他为什么要赠给蔡邕这四个字呢？就因为蔡邕上了一份劝进表，希望董卓能继承帝位。招啊招啊，奖金比武，袁大总统的用意你还不清楚吗？
哦，老师啊，弟子也反复地想过这件事，我恐怕猜错了，万一袁大总统不是这个意思呢？
老师可能知道，前年湖北商人裘平志曾经上了一份劝进表，结果袁大总统冲冲大怒啊，马上让湖北民政长把裘平志缉捕，严厉处罪。另外上劝进表的人还不只是裘平志一个呀，都遭到老袁的审测。外面虽然有一种传说，说大总统对目前的位置仍然不满意，想要做皇帝，但是看袁世凯的意思又不像，所以弟子就搞糊涂了。杨度啊，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我说你呀还是幼稚可笑啊，别忘了那句话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你还记得吗？前年是个什么情况？那些革命军在孙皇的领导下纷纷讨袁，为了宋爱要向袁世凯讨还血债，很多省份纷纷独立。那么在那么种情况下，袁世凯有天大的野心还敢称帝吗？因此他惩治裘平治也好，惩治张三李四也好，那都在演戏，那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。你别看袁世凯嘴里说的是什么，跟他的心绝不一样啊。我在北京短短六个月当中，我把袁某人的五脏六腑全都看透了，此人野心勃勃，必要称帝。今天把你给找去，又赠你这四个字，就打算借助你的声望，借助你的嘴，借助你的笔，给他充当吹鼓手啊。哦，老师指点迷津，弟子茅塞顿开呀。那么您这意思是说，他肯定是叫我给他帮忙称帝了？
对，
一点别的掺和都没有。杨度啊，人生一世就是那么回事吧。既然老袁有这番意思，你莫如就给他鸣锣开道，大干一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
老师，我还担心万一要不是那么回事呢？而且袁世凯这个人
变化无常啊，今天是风，明天就许雨。那么这一会儿他想称帝，过两天也许就变卦了，弟子岂不做了牺牲品了？
不能，
不能啊！现在你看见没，中日合约已经签订，孙中山、黄兴逃亡国外，国内比较稳定，老袁要不失时机，抓住这机会称帝，他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呀。因此你要出去，正是时候，肯定博得老袁的称赞，还会受到重赏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我再给你出个主意，光你一个人不行，你联络一些名人，最好这些名人当年都是老同盟会或者是国民党，跟孙黄都是有交情的，让这些人出来帮着你成立一个什么会，让老袁称帝，哎，袁世凯才能放心。不信你就试试看，多谢老师指教。他们爷俩呀谈到深夜，最后老头有点累了，坐车回家了。没过两天，王老先生回了湖南了。关于他后来怎么地，跟本书没多大关系，不必细说。单说杨度送走老师之后睡不着觉了，为什么呢？杨度也是个野心家，总觉得我是个名人，不管我做什么事儿，不能泛泛的跟一般人一样，我应当标新立异，显着我高出别人一等啊。哎呀，既然机会难得，袁大总统又授意叫我这么干，我焉能错过良机呀？第二天他开始行动了，就联合了严复、李谢和、胡英、刘师培、孙玉云，那五个人都是老同盟会员，光复会的领导，哎，也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吧。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了，杨度跟他们一讲这些事儿，嗨，这几个人全乐坏了，一看机会来了，可以大显身手。这六个人经过仔细的商议，就准备成立个筹安会，而且还发表了宣言，还制定了会章。杨度还是比较稳重的，尽管万事俱备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呐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你说多巧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，就这袁大公子，请梁启超吃饭，在北京饭店，叫杨度作陪。这杨度也没想到，在酒席宴前，大公子袁克定对梁启超也是毕恭毕敬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袁克定就问梁启超先生，您说究竟是立宪的制度好啊，还是共和制度好？我也闹不清楚，请先生指教。梁启超是干什么的？当时跟康有为那成为圣人呢，那思路反应更快。梁启超一听袁克定的话，就明白他什么目的了。哦，大概你代表你爹来探我的口话。我要说立宪好，哎，你可能回去跟你爹一说，这老袁就要当皇帝，他梁启超都主张立宪嘛。如果我说共和好，他可能对我就要进行报复。因此梁启超稍微迟愣一下， 然后一笑，大公子，我是研究政治的，对政体问题我是外行，这个我还没考虑过，所以很难答复。您听，这梁启超这话说的多巧妙啊！袁克定一看，吃了闭门羹，没法往下再问了。
是，
等以后还望老师指教。这顿饭是不欢而散。杨度一看，妥了。袁克定为什么请梁启超吃饭？目的很清楚。我要把袁克定给抓住，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？到那儿之后，有什么事情都请袁大公子。时间长了，袁克定把笔给了他了。我说杨先生，只要你能肯帮忙，能使咱们中国改共和为立宪帝国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你算开国元勋呐。我爹那我不管，从我这来说一定报你的大恩，你算立下首功一件。至于什么事情你放手去做，天塌下来我撑着，用钱我这有钱。杨度一听明白了，到底这袁克定啊，不像他爹袁世凯老谋深算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其实他说的话也就代表了袁世凯。就这样，杨度又从袁克定手中领到两张支票，是20万元，在银行提出来有了活动经费，这才紧锣密鼓筹安会降生。那么咱为什么说这个呢？什么事情都事出有因呢？外观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情况，说什么杨度吃饱了撑的，说什么这六个人呢怎么想的这么件事儿的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是他们不想活了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是授意他们这么干的。那么筹安会成立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再看筹安会在十驸马大街，门庭若市，军警林立，保镖一个挨着一个，入会的人呢车水马龙啊，没有几天的光景就超过了1000多人。你想想，这入会的人真是拥护帝制吗？绝大部分人是偷机取巧，攀龙附凤，都有个人的打算，都怀有鬼胎。但是说到这咱也交代清楚，也不能说这人都一概而论。就拿这官场之中来讲，反对立宪的，拥护共和的也大有人在，也不一定都是溜须拍马。咱举例子先说一个人，此人姓严，叫严修，也是参政院的参政。这个严修啊跟袁世凯可有深交，两个人十几年的交情，老袁也曾经拿他当智囊。这个严修一看筹安会成立了，折腾的这么凶，心里十分不痛快，在家里一琢磨，袁世凯莫非真想称帝，把共和给推翻，这可是倒行逆施啊。他也常说呀，时代之潮流只能前进不能倒流啊，历史的车轮也是往前轱了不能倒退啊，你这可是自寻死路啊。作为好朋友，我不能置之不理。这个严参政啊还挺耿直，居然去找袁世凯去了。俩人是好朋友，袁世凯随时接见。等屋里没人，严修这才问大总统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就说吧。 哎呀，咱们弟兄无话不谈呢，怎么还叫领教？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大总统，现在咱北京出现了个筹安会，您知道不？
听说了。
您知筹安会要干什么不？
听说他们鼓吹立宪。
对，立宪就是想叫您做皇帝呀。我不明白大总统是如何的看法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能不能把底交给我？
老朋友，
现在是民主国家，言论自由嘛，关于政见的问题可以公开发表个人的看法，杨度他们几个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根本没这种想法，我做大总统就心满意足了，我怎敢称帝呀？你看这老家伙到了现在了，哑口不欠了，这研究啊还信以为真了。
哦，
大总统真是英明啊，您这么做就对了，看来有很多人对您误解，对您重伤。
哎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哎，我说老朋友，你回去没事给我起个草，交给有关部门，从明天开始就查封筹安会。